过初年太虚大师那时候就说是中国的佛教界挂海丹来者不拒，第二个随便居住随便传戒，这三个大病呢，所以把这个出家宗弄得呀，弄得一塌糊涂。所以后来太虚大师才提出来呀，要研究什么以解导行，澄清深海。以解导行，这个出家人不去研究法医，说是常常这样打坐就打就独孤就睡觉，再没事就聊天，再不就睡觉，再不就攀缘，就这几件事情吧，其他事情不干呢。因此呢，对教理也不通，这佛法就这样衰败下去了啊。所以这个太虚大师提出了要以解导行，你要先去解，解完了去引导你去修行，你才能够由解进入行正面，澄清深海。这个深啊，海众生嘛，不清了，浑浊了，最后要把它澄清一下子。当初那时候啊，提出的口号是这样，所以各地的佛学院呢，也纷纷地啊建立起来，但是啊，没有办法，一直都没有办法。是，我四十几年的时候，还没有退休。就参加了佛学院的教育工作，参与啊，帮他们设计，帮他们弄的啊，设计计划，请老师啊，怎么弄啊？搞了半天，到最后啊，没有用啊。一般这个大家都责备这个原先主持道长范兰提督不得道品。他说：“我现在呀、啊，但愿华山永远的兴隆，杜绝房头的这种过患。”未与袈裟法亲同居，未独跟着袈裟法亲共同居住，发誓不再剃度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建业老人他这一生当中在华山没剃度一个人。第二个，每见丛林沾沾养老，年少已收，知识不肯修行，坐想莫知惭愧，传说彼此巧说大众，故令残户讥笑，三门严采，此立华山净阁，要国老年修行者不沾沾不沾沾之，随缘共住。第二件事情呢，看见了丛林呢，要沾沾养老，沾沾就拿钱在这养老安瞻，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庙里还是有啊，你说你到这出家年纪大了，你要拿多少钱给你个房子啊，你再来给你剃度，要沾沾养老。年少也收，年轻也收，年老也收，知识不肯修行啊，自知放肆啊。这个自知不是我们结下自知日那个自知啊，他自己放纵自己啊，那个自知啊，自己放肆啊，不肯修行，坐享莫知惭愧，坐享世众的供养，毫无惭愧之心呐、啊，毫无惭愧之心呐、啊。所以师尊讲，惭与愧。惭愧的功德呀，啊，那是一切的善法的基础。你要没有惭愧心，善法没有了，没有了。我常想啊，这个出家众来，这个我们接受在家众的供养，他不欠我们一分钱呢，跪在地下的双手里装个红包供养给我们。我接着这个钱时，我心里都在，我就在嘀咕我这个事情啊，我何德何能呢？自己量北得亨，全缺应供啊，我没有这个德行啊。早晨念梁咒手就是还打妄想啊，都想想啊，真是害怕。可是有的人呢，不，我们这里还好了，凭良心讲啊，一般我说的是外边这种情形比较多，尤其那种古道场，谁也不管谁，老一辈的上一辈的人，但他搞不清楚了嘛，谁也不管谁，又十方村都可以挂单，又拿钱，搞不清，谁也不敢说，就算拖到拖了以后，谁也不愿做恶人，到最后把道场拖垮了，大家再见，佛法也灭了啊，就完了，就是这样子，大家都是好人，事情搞坏了，就是这样子。我看到在世俗间也是这样子，一般人呢都不愿做坏人，谁愿做坏人呢？这坏人这个东西很伤脑筋嘛，都是好人好了，做好人，大家都是好人，都是好人，到最后这个单位垮掉了，大家都再见，单位垮掉了，这事情搞坏了，人都是好人，事情搞坏了。 我们出家人呢，就像建业大师，应该跟建业大师学。那些个少年闹事，建业大师出来，他说我现在没有家属，啊，我也没有什么累赘，我就是头命一条，头一个。假如你哪一个你在家人愿意来，你找我，我来跟你，你找我来作对，啊。这一说，那些在家人都害怕了。他有眷属，他有功名，他有财富，他有他的这些个世间上那些个姻缘，他就害怕了。但是当时就没有，只有建岳老人出来啊，他说我愿意这样子，哎，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这个我们出家人当中啊，看看这个古来的高僧啊，有的都是像建岳大师这样子啊，不是无是无非的，还是有是有非的呀。有是有非的呀，无是无非，那是在你修行上内心的境界，无是无非，心不动的时候，不起念头的时候，无是无非，并不是在世俗地上也无是无非的呀。啊，黑也是白，白也是黑，那还行，那就不行了啊。完了以后啊，在传说彼此，这个像这个说，那这个说，挑唆大众，所以叫这个谈互讥诮。谈悦护法呀，讥斥你呀，嘲笑你呀，三门言财。这个三门呢，就是我们大门外边那个三个门。另外就是说，我们是三门清净绝非愚啊，就是那空无相无愿那个三门，三空门叫三解脱门。你一切法都能看空了啊，能有空。他就无相了，一切相就没有了，就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没有了，没有相了，当然你就没有，就不会起心动念了。所以这个三空是，这是个大乘菩萨的入道的出门，三空门，一开始叫三空门，叫三三昧，啊，最后叫三解脱门。这个道场里头啊，乱七八糟啊，谈悦呀，啊，护法呀，讥讽你，就看不起你了，你这个山门就没有光彩了。此例华山净格，这个例子呢，华山完全把它隔除掉。要果老年修行者不沾单资，随缘共住。要是老年人要修行的，不要拿钱，啊，不要拿单银，随缘共住，大家在这住。这个山门有，据称买老堂或者是买疗房。就是买个房子在这里头还自己做饭，一个道场我也看到过，只要一看一私人在疗房里烧东西吃完了，这个道场那个道场就开始就败坏了。三者诸方统领多而化主，管给书木书方丈赞美牢笼，只是寻劳趋静，故令精工其重，法事当家，大错因果，退喜贪信。今华山不安于化主，不散于原部，道良任其自来，修行绝不空腹。建岳大师他老人家完全是道心的话，道讲道话。所以第三个就是诸方的丛林多半都安化主，化主是什么？出化缘的啊，这个是化主，安几个化主就出去化缘的，化粮食啊，化钱呐， 啊常住需要什么东西就找他出去啊，去向信徒，因此他跟信徒的关系搞得非常密切，又拿了钱。这个时候呢，方丈赞美牢笼，方丈也赞美赞叹他，也说他的好话，也拉拢他，就是说只是去熏劳去静，只是嘛，说当家师啊需要钱呢、啊，他跟着钱拿了，这个也很好啊。当家师对他啊，其他的只是对他也是问询呐、啊，啊，你辛不辛苦啊？靠到前面去表示敬意。这是一种封印了，故令精工其重，所以叫这个化主啊，以仗他的这个功劳啊，欺压大众，把持当家。当家是要做一件事情，他说没有钱不行，啊，这当家得听他的了，把持当家，啊，大错因果，退喜贪信，大大的错了因果呀，退失了谈悦信众的。这种道心信念护法信念，今华山不安一化主，现在华山不安一个化主，不散一个缘部，道缘道良任其自来，修行绝不空腹，道良任的听任他自己来，修行绝不会空着肚子的。 四者诸方出头长老依居方丈即设小厨收集果品制造饮食滋益私餐要爱者有份余莫能尝愧统众之名不均设斋堂之位显灵金母三十粥饭随堂一切果品入库要袒护进山宾主之礼难废此在不为偏重诸方就各方面的呀出头的长老啊一旦当了方丈以后就设小厨房收集这个果品呢制造饮食恣意随意的呀自己私自吃东西要爱者有份他喜欢的人可以吃啊余莫能尝其他人尝不到愧统众之名不均有愧于统理大众 之名而不能够不能够均平设斋堂之位显灵斋堂也设个位置很少去金母三十粥饭随堂而我现在呀三十粥饭啊一定啊随堂随大家过堂一切果品入库要袒护进山宾主之礼难废此在不为偏重要是谭信谭月护法进山那里或要招待他吃饭呢这个宾主之礼不能难废呀不能够废除总要招待他吃饭这个不算这个招待他吃饭的时候呢方丈和尚陪一陪呀这个不算偏啊有偏于大众啊这出于时于时者就是袒护进山宾主之礼难废这个放不下呀这个弘一大师有一个眉注佛藏经云当一心行道随顺法行勿念衣食所需者如来白毫相中简易吩咐共度一切出家弟子已不能尽论语云论语是这个四书上的话呀 啊君子磨道不磨石虚人尚如此况出家之士乎如来的白毫相中的那个如来的释迦世尊虽然他让你灭度了他老人家的那个福报就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出家人呐、啊。他说将来你出家弟子能把拉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那个袈裟一个角就没有问题了啊。供给所有出家弟子都不能都不吃不完吃不完的所以我们不好好修行啊不要为这个衣食来操心的啊。我们这里也不像外部化缘的啊他们都愿送就送你不愿意送我们也不找你。啊，他也这样也还好，大家都心里都很平安。论语上说呀，君子磨道不磨石。君子就是一个有志气的人呐、啊，他所一天到晚想的是他道业上啊、学业上啊，想的是这些事，不是想的那个恶意啊，想那个美衣美食，不是这个样子的。世间上的人呐、啊，世俗人尚如是，况出家之士乎？世俗人还是这样子的磨道不磨石啊何况我们出家的人呢这是弘一大师的啊感叹的话呀、啊。第五个诸方堂头莫不分丝谈分收谈丝相议记住方丈斋资乃送库丝此为共中分二设药单供相宜款客出于常住银钱须为基友累当家其事之忧不似常住属我我物尽是常住金母虽未原水未真欲葛于贤饭有相异总归常住要是私用尽出纵之第五点说这个说其他各方面的呀那个庙里边的堂头啊都分收这个谭信的这个坛月呀司主的这些个东西啊供养的东西相宜呢就是他注明是相宜啊就是供给方丈斋资就是打斋就送到库司里头去这叫供中分二啊分两分就是相宜为方丈斋资送库司倒是单供相宜的呢当供方丈和尚的相宜当供相宜了客款客出于常住招待客人的钱呢常住拿出来了他没有供养常住啊 他供相依的，相依归入方丈了嘛，那么便常住拿钱来待客，银钱须为己有，啊，银钱呢储蓄起来作为方丈自己所有，累当家其事之忧，啊，使这个当家伤脑筋呐，累得很辛苦啊。这个其事才名愿降出堂，这七件事情，一天到晚忧虑，不是常住属我，我物尽是常住，没有想到我是属于常住是属于我的，我这东西都是常住的。金母远水未真，欲隔于先，他说我现在呀，因缘随缘还没有到，我现在预先的把这个毛病先隔除。饭有相异，总归常住，要是私种尽除尽种植，就是饭是所有的相异通通拿着常住去，要是常方丈和尚有私种，大家都知道就是要报账啊，这样子。这是第五点。第六点，诸方贴报传戒，为三七或一月，来在必定三丹，去在普山化书，借此贸易其真的弘法，今华山拒不赞丹，散布给书，淡泊随时清净传戒。说其他各方面呢，贴报传戒，贴海报啊去传戒呀，或者是一个月，或者是三七来了以后一定要沾单啊，要拿单银来，去的时候还给你一个化缘的布子，画书，书那个书布啊，画书，借此贸易其真的弘法，借着这个传戒来贸易呀，做生意呀，哪里是真正的弘法？今华山拒不沾单，散不给书，但不随时清净传戒。今天从现在起，华山法会开始聚会的时候不沾单银，法会散会的时候也不给你化缘布子，淡泊随时清净传戒。这第六项。第七，诸方大刹各了思许茶果，百列玩器，契丹聚众杂谈，空消岁月，一切论人短长，令众参差，损多衣少，信思延寿，故今葛出，犯同居大众，要照有故望，回交时寻访，请至客寮，随便相款，一在常住不缺宾礼，次在于己面色生光。这些也都是讲的，不是 也不完全是华山的这些陋习呀、啊，多半都是当初佛教各道场的陋习呀、啊。这是建元大师有鉴于先呢、啊，把它彻底的改过了呢。现在我们看这些，我们就知道中国那时候的佛教是很。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啊？那我们现在比我们清净的多了吧，这些毛病都没有啊。那诸方大刹就是西方的大道场啊，都许每个疗房都私自的储藏了很多的茶果、茶点、水果，摆列玩器，摆列了些个玩啊古玩器具，其但聚众杂谈。岂止是仅仅呢集合起来众人在一起两散心杂话呀，空消岁月呀，一切论人短长，并且还呀谈论别人短长，斗过两头，令众参差啊，叫着大众慢慢就是参差不齐了啊，在那说这个话一说呀就会变质了啊。所以我们在斋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散心杂话，性子难消啊！啊，我们这个道场还没有这些毛病了，就是说我们知道一般道场有这个病，有这个病完了，我们小心一点，不要找人家那个负责就好了。损多衣少，信思延寿，故今各出，损失的太多，利益的很少啊。就是孔子讲的群居终日言不记一，大家在一起整天在一起讲话，没有讲到一句道义上的话，言不记一，你看这个在世间法都不允许的，何况我们出家呢。犯同居大众要道有故望，交时寻访，请至客寮随便相款，道友啊，我们同坛总是有同坛道友啦，互相来看一看呢、啊，或者有过去有交情认识的呀、啊，来拜访我们呢、啊，请到客寮，到客房，到客堂里用茶， 啊，随便的款待啊。中午吃饭的时候嘛，就给大家讲一声，今天有客人，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也很好。一在常住不缺宾礼，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常住啊，道场本身不缺乏接宾之礼，不缺乏待宾待客之礼，就是说。其次呢，对己面色生光，对自己面子也好看，到大课堂去坐啊，有茶也很好，还有点水果啊什么东西啊，那课堂里的光线也很好，不像我们的小房间，我们的小房间一个人坐已经显小了，你再进去一个人，那简直不能转身了嘛，那就不好了。八者诸方堂头冠行吊贺，会送坛门，出徐返行徐礼，微僧不喜僧仪，因贪力量，佛智权威，今华山实在远于诚意，又具一力行持，笃信谈护，自然量有。就是这是讲其他道场的啊，那些堂头啊啊，惯行吊贺，习惯上到俗家去，无他家行恶恨，就是那个。贿送坛门，贿赂，要东西送给这个护法信徒的家里的去。除了徐家，凡的行世俗的这种礼仪，为僧不喜僧义，做一个僧人呢、啊，不能够珍惜僧人的威仪，因贪利养，佛智权威，因为贪图利养，佛所制的一切的戒律完全违背了。今天华山。说现在华山呢，实在是因为距离承运的城市很远，又且一律行持啊，我们凡是笃信的谈护啊，自然能够谅解我们啊，体谅我们，要原谅我们。九者，居山繁刹，不累浮阔丛林，柴米不污丹运，普物名邦其行，要自安劳他，何名统众，金母出婆不说于前，众物必先必供其先，有病再不勉强，至老方可歇息，从举大众开除一耳。就是居山的凡刹，凡是在山林的清净道场、啊、不同于靠着城市那种丛林，所以这个因此呢，柴呀米呀不无单运，要单柴运米，就是这个意思。不像我们现在这马是一卡，他卡车送来了，到时候他给你装好了。过去道场要扛啊，一捆一捆的。我过去住在我那道场里头还扛过呢，就每个人捡柴捆一捆，大家一起扛着一下山，放到这个大寮里头来，那就是弄柴火啊。那米呀、啊，这个车子他没办法上山，就在山脚下一袋一袋的，有的两个人抬一袋，有一个人扛一袋啊，运到山上来。普物明白清，普物就出坡啊，大家一起作物叫普物，明邦其行，这个道场的大道场有个邦，那个邦啊也是个木，一个鱼，木头做的鱼，打那个东西叫邦，其行一起走，要自安劳他，和鸣统众，要自己一个人呢很安实的，只要其他人很辛苦，哪里叫做同理大众呢？金母虽出坡不出以后，但是现在这个建议是他自己，金母说我今天我出坡不说以后，我不退到后边来，诸物必供其先，我的一切的作物啊一定亲自在前边，有病再不勉强，有病那不勉强了啊，至老方可休息，到老了才可以歇息，同居大众开除一耳，同居的大众开除是什么东西，开源，除是除名，就是你像有的大众嘛，他年纪大了，实在没有办法。你在我们世间来讲啊，65岁退休公务员，70岁就老了啊，就有老年年金来了，老人年金呢，我已经发了年金来了，去年都领来了，还给一个拐杖，啊，这就是这个老的福利，年轻想不到。但我不希望你们很快想到这个福利，这个福利不好想，我在体会到啊，凡是人家照顾你的时候，都是你自己不行的时候人家才照顾你啊。你看那个车子啊，这都不行了大家才推，那好车子还有人推吗？好车当然不让人推嘛， 啊，我讲我这个七十岁的这个七十一岁了，今年呢，这个车子像这个汽车呀，跑了95000英里了，本来这个引擎跑10万英里就报销了，我跑了95000英里了啊！啊，你们那车的新出厂的，那都是名牌的轿车，那怎么能跟你们比呀、啊？没法比呀、啊！这个老爷车在后边就是尽量的啊，把油门踩到底，冲多远就跟多远呢、啊？啊，就是。同居大众开歌也，年纪大的上早殿，你们看呐、啊，那个身体不好，你看出来了。前面有几个，我实在替他们，我非常同情。因为什么？我已经微微的感受到了吧，不像没他那么严重啊。所以我们对年纪大的要同情啊。你不同情啊，你就不能老，你不得老，你永远不会老吗？不可能的，人都会老的，要同情老的。有病的我们要同情，要照顾；那老的要同情。啊，这个年轻力壮正好用功的时候，大家要互相侧面。你这个时候不用功，那等到什么时候呢？你看这个时间是最快的，我们看得很慢呢，它最快。中华民国87年，今年已经是2月13号了啊，2月过去一半了。你看，这个一天一天一刻的刹那不住啊，心心不住啊，不得了啊，真的呀、啊。所以我们要年轻力壮，你再不用功啊，你说我偷个懒。那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不是跟发那和尚过不去，不是跟谁过，跟你自己过不去。好好把握时间，拼命，这个时候还有本钱，拼一下，拼一下到老的时候你得自在了，那时候你得自在，睡觉没人管你，因为什么？杨明也都找不到你了，那你先接了世界已经登记好了，注册了，你飞机票买好了，到时候无常一到上飞机头等舱，那你多自在啊！你现在也可不能偷懒了，现在偷懒到时候弄得手忙脚乱呢。那、啊、无常一到啊，那六道三途我哪里去？第十者，大众同戒大众具尊佛智，皆去施好，勿招残思，勿类虚浮，三意不离，虚染坏色，一波横用，瓦铁应持，过五律不开庭，增修一教奉行，彼此策进。代者随勤，所以这个同戒的大众啊，就是我们共同结界这个大众啊，同戒的都应该遵从佛的旨啊，去掉嗜好。就是现在就有那时候出家人有的用那个蚕丝做的衣服，蚕丝做的衣服什么轻啊，过去古来的那个织的衣服也没有现在这个好，现在这个东西我说那比那蚕丝还好，这个尼龙的东西又轻啊，那蚕丝的东西轻是轻，但是这个害物伤瓷不好啊，对我们出家人来讲啊是不食欲的。不，我们现在都没有了，它是指讲清朝那时候的事情了、啊。这个嗜好要去掉了，不要招蚕丝，物类虚浮，不要像虚人家那种衣服，三衣不离身啊，该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虚染坏色，三一穿的又染成坏色，一波红用瓦铁应持啊，这个都这个，就是有的监狱老神他之前做文章啊，故意这样是上下句子在对的啊。过午律无开庭，过午啊在律上不准许开园的啊。增修应以教奉行，增修就是你有病啊，或者是非是讲什么，那你要以教奉行，照着教来做，规定来做。彼此侧进，带着随亲，彼此互相的侧立，互相的呀 劝勉前进。再做一点呢，你跟着的这个勤快的走到后边，啊，这个勤快的人呢，也不要嫌着那个带做的人，带做的人也不要嫉妒那个勤快的人，大家都是一个目标嘛，都想修道嘛，啊，你走路走得快一点嘛，走前面一点，招呼到后边的人。你走得慢一点嘛，往前东西赶一赶，往前赶一赶，啊，大众能够和，这样才呀、啊，这常住才能兴隆，个人呢在这安住，你才能用功办道啊，要不然的话，大众不和就不行了，啊，一定要和的。以今以此时事为咬，何虑华山不行？达师云：于是回可斩耕，即化主一事，断不可少。这个达建，这个达照法师啊，达照律师他很担心呐、啊，他当家嘛，这个难怪他呀。 他说别的事情呢还可以暂时啊照着你这个变更这样做，化主这个事断不可少，断然的绝对的不能够少。今言一出难收，恐后绝粮，悔之不及。说你现在话一说出去，恐怕你收不回来呀，恐怕以后你将来这个稻粮就没有了啊，你后悔来不及。监狱老人说：“语云，母虽出入帐方丈，十五十事无缘，事不缘诸方热闹门庭，愿效欲效古人的操旅模式，相识闻然，盎然而去。”达师不悦，叹息而回。这监狱老人的文章实在很妙，你们说是你自己文言文感觉常常念这个，你自然会写这个文章，写得很妙啊，你让我们自己写写不出来这样子的。他这个这个句子对的都很工整。这个监狱老人说呀，他说我虽然是刚刚到方丈的室里了，当方丈了，事实上我是没有姻缘的，但是我发愿发誓绝不跟诸方的那种热闹的门庭一样，我愿意效法这个古兰那种古人的操守建旅的模式啊。他这一说呀，相识闻言盎然而去。这个香雪梨一听了这话呀，盎然什么，头一抬就是啊，不屑一顾，就盎然昂首而去了啊，盎然而去。达师不悦，这个当家师也不高兴了，但是这个人修养还好一点啊，叹息而回，叹口气回疗房去了。下边我们再讲这一段就完了啊，这一段也有一件事情。先和尚在日有三太监皈依，孙太监号顿悟，刘太监号顿修，张太监号顿正。这个太监呢，我过去给大家说过，就是古来那种啊宫廷的政治，那要有些个佣人，都有些个女众嘛，她不能出事情不能做，要男众嘛，后宫里又有些个女人太多，又不放心，怕乱，那怎么办呢？这是个非常残忍的办法，要把那个男众的生殖器切掉，使你无能为力，你到后宫里这就放心了，随便你干什么好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太监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啊。家里头啊，家里很穷，有个小孩子啊，男孩子很多啊，那么就太监有时候出来访啊，他要找人呐、就跟谈条件，跟你多少钱，你比如小孩子就卖你，等于说啊，然后拿到宫廷里去，把它切掉，切掉后在那长大了以后就给做事了，叫他太监呢，啊，那太监他没儿没女没成家，他最后就出家了，或者是当道士啊。回子嘛，再收个义子啊，要弄点钱呢、自己养老都是这样的。那这三个太监呢，出家了，这个张太监号顿正，欲王渡江啊，逃进山中，先和尚尚未回，是打使玄相批替，即至先和尚还山，北等各住一房。就是仙和尚，就是指这个三昧老和尚说的。我们通常讲啊，加一个仙字是恭敬的意思，仙人表示一种恭敬啊，叫仙和尚。比如说我们称自己的父亲呢、叫仙父啊，或者这个，或者称自己的母亲呢、叫仙母啊、仙慈啊、仙言呢 我们称着这个仙总统蒋公也加个仙总统，这都是一种恭敬的意思啊。叫仙子。那时候三昧老和尚还在的时候啊，有三个太监呢皈依，那三个太监，一个孙太监啊，一个刘太监，一个张太监，这三个人在誉王渡江的时候啊，逃进山洞。那时候清兵入关了，誉王过了长江，那就是长江以北不行了啊。他们过江了以后，他就跑到山里头来了。那时候啊，三昧老和还在传戒，在外面没有回来，是达照师当家师啊，把那个三昧老和尚的像挂起来给他剃度的。等到仙和尚回来以后呢，他们三个人各住一个房间，已经住好了。于九月三十日，刘顿修、思玉、香堂二师等遇于自房起串，俱以允之。十月初一日，请与自房吃茶，诸事先已在座。 顿修项羽叙说起串为相师等句韵，今对先亲方丈说之。九月三十号这天呢，这个刘顿就是顿修啊，和这个相达这个相师相雪的师啊，和那达照师、当家师，他们这个他们研究，他想自己在房里烧饭，他们两个就答应了，这两个长老就答应了啊。十月初一这天呢，请这个新房长，请这个建岳老人到房里去吃茶。这时候呢，这个相达二师已经都在座了。这个顿修啊，就向这个建岳老人说了，说是要自己开火。说是啊，相师、达照师都答应了。现在我对这个新房长来说明，这就是啊，自己还不敢说，把这两个长老抬出来卖面子。他不晓得呀，建元老人呢，依法不依人，不卖这个账。语音，建元老人讲话了：既是母，既是方丈，何不同润？思先云矣，后乃令之。说我既然是方丈，为什么不共同来商论讨论这件事情？私自先答应了以后，然后再来叫我知道。今有三事奉告：一者，先和尚在日，犯诸方请期，要有私造顶称，这个念称也念挡，在这个念称啊。这个称是什么？就是有脚的锅啊，有脚的锅叫称。现在我们叫就是顶称，就是那种啊厨具，就是锅呀，烧菜烧饭那些锅。现在我们用平底啊，烧那个做春卷的那个烙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用那个东西。啊，做那个煎饼啊，做那个炒菜用的那个锅，鼎称之类，必令先悔，同意大造，后乃服请，不悔再不服。今涅槃未满四月，谁敢与本常住别房私串？此期先人断不可为。这个建仁老人说，现在我有三件事情要奉告你们。第一个，先和尚在的时候啊，凡是各方面要请期的时候，请传戒的时候啊，要是有私灶顶称之类，就是有小厨房，一定要先毁掉，同一大厨，然后才去复请。啊，不毁就不去，就是咱们老和尚的作风啊。现在呀，老和尚、先和尚，你涅槃还没满四个月，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本常住啊别房里私自啊开火私串？这是七啊。这个欺师灭祖啊，欺罔先人，断不可为，断断不可以这样做，这是第一件事情。次者，必要起串，待于死后，悔可认为。说你们一定要是自己在私房里烧饭，等我死去了，等我死了以后，或者你们任意可以做。三者，第三个，我有因缘别去，不拘华山方丈，亦可随诸师主持。说我有因缘，我离开了，离开这个方丈这个位置，也可以随其他的主持来主持，他们愿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母住此山，岂忍堆废此山？要是我住在这个山里，我怎么忍心使这个山里头，使这个华山的千人道场那个堆废呢？杨帝拂袖出房，说完了以后，袖子一甩，走了，出房门去了。相达二师无语，这两位长老也感觉理亏呀，没话说，顿修愧然失望。借此因缘以为兴虑之端，顿修啊很惭愧地表示得很面色不光啊，很失望。借着这个因缘，建岳律师啊来兴虑之端，振兴这个律法的一个开端。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这个我们现在啊，大家也请了很多的书啊，也很发心读。我感觉的嘛，一件事情最难的就是你开头要把它规划好，开头呢，一开头一上路了就好办了。所以我常想啊，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小组，分成几个群，读书群，经群啊，读书经藏小组、律藏这个点的论点藏啊，或者分这几个小组，每个组里头啊，这个请一位召集人，大家一起来呀、这个一起来研究，有乐趣。你必须要找一个乐趣，乐趣的心里就安住了，欢喜，每天都是发喜充满啊，不敢讲 不感觉的苦，也不感觉的老，也不感觉的病，那你就好办了。要不然你无所事事，这个心总得找个所缘境嘛。看这看那个，没起烦恼还不要紧呐、啊。要起烦恼了，看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了，看那个树长得也不怎么歪起了这个树啊。这个心一烦恼，看什么都不对了啊。所以你必须把心呢、啊，要给它安住到法上。那时候你就好办了啊。要不安住啊，不行。我们凡夫的心呢、啊，除了贤慧的菩萨能够扶住烦恼，他心不起烦恼以外呀、啊，一般人没有办法，就是靠圣解嘛。圣解行，圣解行位，就是靠圣解对佛法的殊胜的理解，靠这个。这个昨天呢，我就请了这个戒德法师，戒德大德啊，他也发心，我是希望他呢早起位。他们研究那个从那个这个莲池大师的拳击那么好啊，这个书我看过，莲池大师的书啊，我没看完，有的看过，实在太好。先从那个朱床水啊，朱床水笔那看啊，在那看，读完了以后就研究。我们请戒德大德，咱招进，你是第一组先成立啊，先开张。我是这个随缘的旁听生啊，这样子。另外是找这个经藏组的律藏组的，律藏组我想等我再来研究啊，我再来请啊，我大家。都能够啊，把这心安住在法上啊，那真是法心眷属了哇！啊，你就好了，一天这世俗事情啊，烦恼到不到你心里来，你这个心里头啊，这满满的什么法喜充满，法味充满，那个就好办了。要不然呢，你说20功课，2堂功课，20临灾啊，这打佛七，还总是有空闲事，那干什么呢？念佛心又舍不住。外边这个花花世界，这个哎呀，交通又这么方便，一下心就动了，出去走一下，再回来，念头一动，收不住了啊！凡夫就是这样子啊，无明一起来呀、啊，那个真如就不起现行了，真如就不见了，完全是无明当家，没有办法，所以不能让他起来，因此你就防范他，防范他，把你心呢先安住在那地方啊，要驱除喜心的工作，然后免得到这弄这样。火烧的焦头烂额，这到底搞得大家伤脑筋啊！这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呀，共同勉励啊，时不我与啊，在台湾我们佛教里头啊，现在真是黄金的时刻呀，红的发紫了啊！你晓得物极则反哦，事情到达一个极点以后，它就变了啊，就反过来了。所以因此我们要防范它，不要到极点。我这个物质享受淡一点，我们这里的同学都很好啊，大家没有贪心，我们也没像这个攀缘的信徒都没有，我们很多很多的优点，但是我们防范它起来这些烦恼，大家把心安住在法上，安住法上啊，我们做法心眷属啊，今生结了缘，从今以后一直到菩提，永远是法心眷属，大家欢欢喜喜的，这个多自在呢，永远没有烦恼，跟烦恼说再见啊，那多欢喜呀、啊！啊，这样子啊，我想我们大家会很快乐呀、啊。我们出家就是我们普愿众生离苦得安乐，那我们自己你先没得安乐，你让众生离苦得安乐，众生问你，你得安乐了没有？师父，糟糕，没有得，你这个说话你就没有力气吧？说我已经得安乐了，真修实证是为高僧，我是没有真修实证，但是我也往真修实证路上走，我还是方向没错。也可以说还算可以就是了，我们这样想啊，我们就很快乐，往那个真修实路上走啊！我现在先真修，把这心真心真意的踏踏实实做这个工作啊，这样的话啊，我们身心安住，道场兴隆，正法久住，我们不要愁道粮，不要愁啊，我们现在的也不缺呀，将来会更多，更多了以后啊，我们也不生欢喜心，少了我们也不生烦恼啊，我们一切以法啊，以法为主，护法龙天啊，这个切然圣众。你说一人修道忙坏了切然，一个人要修道啊，真心修道，那切然菩萨忙得不得了了啊！你缺什么，他就什么呢？过去啊，我在一个道场里头，那是我可以做主的，在佛学院里头，有个人今天大悲咒，他一天早晨呢、啊，他不睡觉，一夜的念了1400-1500遍呢，啊，真有感应了。他有时动念呢，说我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那个那个收录音机，就是那放那时候啊，七十几年的时候啊，那个还没这么好的那个随身听啊，他希望一个。第二天就有人来送，就有人送来呀、啊，就是是这个是给你某某法师的，说你是留个名字，他不要留了呢，就送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就来了啊，就有这种感应啊，这是我亲身知道的事情啊。他这刺学呀，写那个大悲咒啊，在那边是刺学写，他到刺学的头昏了，到医生那检查，医生说你贫血了，很严重哦，你马上有时候会昏倒啊、哦，你要是给他开这个药那个药吃，他不要，他还是念大悲咒，慢慢他过去了，好过来了。所以这个佛法的事情啊，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那么他是无为法，无为法不是世间上法能够用上力气的，无为法要靠心力。啊，你这个心与法界相应的时候，那就是无为法了，就无为法。哦，假如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有佛菩萨境界相应的啊，佛菩萨相应的时候，那你就是佛菩萨的眷属，护法龙天，切然圣众，他在旁边保护我们呢。所以这一点，大家我们要有信心呢。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啊。向下文昌，赋予来任回向。啊啊